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那这章呢分两个部分，一节到第六节呢是在讲主耶稣大过摩西，到第七节到本章的最后呢进入安息这个话题，因为这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律法的要求啊。安息日第四章的一开始就讲到了安息日啊，那第三章的后半段呢就已经讲到了借着安息而来的警告啊。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我们知道呢希伯来书我们前两章已经分享了，就是主题是关于主耶稣，他比一切都要大，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就是大过他们自己引以为傲的犹太教，大过律法，大过摩西，大过安息日啊，大过一切的礼仪啊。那所以从三章的一开始接着前两章的话题呢就延续下来了。第一章在讲耶稣是完全的神，第二章在讲耶稣是完全的人，那同时呢到第三章就说耶稣要比摩西要大，他超越摩西。第三章的三节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他也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有三个关键词啊，耶稣是一个啊，警告是一个，信心是一个。现在呢我们又来看圣灵借着作者呢又开始把焦点放回到耶稣自己啊。所以这时候呢在做对比的对象呢就是犹太人非常引以为骄傲的摩西啊。摩西对犹太人的重要性啊如何强调都不为过。那旧约圣经的一开始的五卷书就是摩西写的啊，创世纪一直到这生命记啊，这五卷书就是摩西，所谓我们传统教的摩西五经。律法呢也是神借着摩西传给犹太人的。所以如果说耶稣大过摩西呢，那就只能是告诉犹太人啊，你们不能够忽略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啊，因为你们最引以为傲的摩西呢也不过就是耶稣家里那传话的来证明未来要来事情的那一位啊，这就是希伯来书三章想一开始想告诉我们的。所以他用了一个比方说呢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啊。我们是谁呢？我们是神的手上的工作，就好比我们是房屋自己啊。摩西也是人啊，他并不是神，所以他和我们一样啊，他也是房屋的一部分。但是耶稣他不是房屋的一部分，他是房屋的建造者啊。这就是这个比喻的意思啊，是把耶稣远远抬到摩西之上啊。就摩西再好啊，他也不过是人中间中的一个啊，罪人中的一个。但耶稣虽然是完全的人，但是呢他并不是罪人啊。这就是从第二章延续到第三章一开始这个话题啊，会给我们一些思考的空间啊。如果我们想象耶稣是一个人，在第二章啊，我们就会想到摩西，假设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就会想到最伟大的人应该就是摩西了，对我们最重要的。但是圣灵在这告诉犹太人，那摩西跟耶稣比呢算不得什么啊。所以第四节就讲到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啊。这两节呢，三节四节我们拼起来呢就能看见摩西和耶稣完全不能够对比啊，因为房屋和造房子的完全不能对比一样啊。那第五节呢，摩西为仆人啊，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传说的事啊。五六两节又做了个对比啊。那这个对比呢是五节讲摩西是仆人，六节讲基督是儿子。仆人对儿子啊，虽然都是在做工啊，但是身份不一样。那摩西再好他也是仆人中的一个但是基督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那同时呢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但是呢第六节基督做什么呢？治理神的家。那敬忠和治理一个是主人，一个是仆人啊，这就清楚的对比了。那第五节还讲到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所以这个仆人他做的功是为什么呢？ 他怎么尽忠呢？是要证明未来要发生的事，他不过就是传话的，所以这个就能理解了啊。那摩西五经，很多是指向未来啊，耶稣基督的啊。那女人的后裔从创世纪啊就预言到耶稣要来，所以这是摩西他的职分啊，他职分不过就是传神的话，要来证明未来要来的那儿子自己的。但呢第六节说呢，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这就是基督和摩西的区别。因为我们若相信主，我们就跟主是一家人了。这就是我们天上的家了。那摩西呢不过就是要传说将来要来的事，来传话。他不能成为那个家。我们不能到摩西那儿就找到永恒的家了。但是我们到基督那就找到永恒的家了。那我们怎么找到的呢？就是坚持到底，把信心坚持到底啊。所以我们首先先做一个结论，然后我们再来再解释一下第六节的后半段啊，可能会有一些的疑惑。那一节到六节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结论，就是基督远大过摩西。我们不能以自己所持守的这些宗教的人物为骄傲。如果我是犹太人啊，那摩西跟基督比算不得什么。那我一切的重心还是要回到基督身上去啊，他是那个锚啊，我们信心的锚是他，而不是摩西啊。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第六节的后半段呢，因为我们知道呢，人得救呢，才能进神的家。那得救是信心，我信了就得救了。但从第六节呢，我们会看见一个坚持到底这个词啊，在第三章呢还会出现在后半段啊，也就在第14节啊也讲到。所以第六节和第十四节的意思是一致的啊，都告诉我们要坚持到底啊。那是不是我要在信心上要加行为才得救呢？这里并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所讲的是人真的信心啊，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个意思呢和雅各书的意思啊是一致的啊。我们在查完希伯来书我们会看雅各书啊，就是我们信心是要有一些外在的证据来显明的，是要在环境的试炼中来显明的啊。所以信心并不是一个听了在理性里在情感里欢喜领受而产生出来的东西，信心是在灵里做的决定啊。那这个决定呢一定是能够经得住时间和环境的考验的啊，所以要坚持到底。所以坚持到底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呢，我们在时间里啊能够有我们信心的明证和证据啊，我们就最终一定能够在神的家有份啊，一定能够在天上啊成为神的孩子啊。所以这些词呢就二章的一节啊，不要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三章的六节啊坚持到底，和十四节坚持到底，和四章之后的部分呢反复会出现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都会从这同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啊，就是没有得救的是因为他真的不信啊。那就好比主耶稣身边的犹大啊，那他跟从主的过程中，他也曾经啊，无论口头还是一段的时间里，都表现得愿意跟从神。那最后我们一定不会觉得犹大是信主的，所以犹大的问题，他是出在最初的那个点上，他的信心的根，那个信心的锚出了问题。所以无论希伯来书还是雅各书都把我们带回到我们最深的那灵里的那个决定啊，我那个锚是锚定在耶稣基督身上吗？我这艘船是牢牢的绑在耶稣身上吗？还是像犹大那样是绑在一个要来地上做大君王啊，打败当时一切地上列国的这么一个耶稣身上吗？而不是待人悔改的耶稣身上。所以犹大的例子就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信心的一开始非常重要啊。所以神会让我们在时间里显明我们是不是有真的信心。那如果信心 在时间里显出来的是像犹大这样啊，我发现没有赚钱的机会了，我就想卖主卖个三十两银子。那我们就知道呢，不是他信了又失丧了，是他一开始就没有信啊。所以希伯来书对外邦人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啊，我们是不是我们的信心是牢牢的建立在对主耶稣基督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这救恩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我们借着三章的第六节能有的看见。三章的后半段呢是一个一整篇的警告的部分这个警告呢也可以引到四章之后的内容啊，就讲到了安息。那这警告是怎么展开的呢？先是第七节到第十节的部分啊。第七节说呢，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也就是神的话。第八节说呢，就不可硬着心啊。第八节也说试探他的时候啊。那第十节说呢，他们不晓得，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有这些都在讲一件事啊。就是不信的后果这后果就在十一节呢就解释出来了。十一节引用了一节经文啊，就是叫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这是旧约的一节经文。所以从七节到第十一节是神借着旧约的犹太人啊，他们在旷野呢因为不信反复的试探神，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最终得救没有办法最终进到神的安息所以我们可以把进到神的安息呢看作神的家，看作得救同等的意思所以神在这里就先借着这个反面的例子来警告当时代的希伯来的基督徒，也借着这本圣经这一卷书来警告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警告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要免得所以这就进到了第二个部分从第十二节开始到本章的最后自然得出的结论就是免得要谨慎是十二节说呢，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是一句非常好的总结既然前面有反面的例子，有不幸的后果不幸的后果就是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安息，没有办法得救。那现在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怀着不信的恶心把神离弃了。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有这些呢都是指向我们要信所以其实我们是靠着信心得救的更是靠着信心成圣的那所以我们在信的最初的那个种子，如果的确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接受的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这个种子就是对的那慢慢长起来呢，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大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呢就会越走越健康，越走越跟神近。但反过来呢在希伯来书讲到的一种情形就是听是听了但是呢却越来越犹疑越来越徘徊这就说明最初的那个信心的种子出了问题那可能不是真信心来的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圣灵借着希伯来书作者呢就警告人呢，你要想一想就是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呢所以不信和恶心这显然是非常重的话语所以十四节呢自然也就会得出和第六节一样的结论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这再一次用直白的话非常清楚，在基督里有份肯定是得救，起初确实的信心肯定就是最初我欢喜领受那一刻我的信心，坚持到底意思就是我在时间里，在患难中在试炼中，我能够显明证据我的信心是真的我们还是用犹大做例子就很好理解了。犹大起初有信心吗？有。但是他坚持到底了吗？没有。他在基督里有份吗？没有他为什么没有坚持到底呢？因为他起初的信心信的不是基督，是信的跟着基督会有钱。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的根本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说呢，犹大得救又失丧了。我们也一定不能说呢，啊，一个真基督徒，他信了还会再失丧啊。其实呢，只要他一开始的信心啊，是保罗那般的信心，是彼得那般的信心，是约翰那般的信心，不是犹大那般的信心，他就一定不会失丧啊。这是我们理解三章的六节和三章的十四节要有的角度。啊，所以到最后呢，本章的15到19节呢，他就讲不得救或者说叫不能进入安息啊，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啊，很长的一段，最后的结论是在19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啊，所以圣灵在这呢带着我们再去思考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信心。啊，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信心嘛。那我最初的时候我以为我相信了，那就像犹大那样啊，就像那些在旷野的犹太人那样，那他们也跟着摩西出来了，他们也奉耶和华的名祷告啊，说很多的事启示啊，但问题是呢，他进不了那安息，他们总是在旷野试探神。所以神在这里解释了，因为他们不信，他们只是嘴巴上说信而已。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看见。我们前面两章已经看见了耶稣是怎样的一个形象，现在开始看见我们的信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是什么。是像犹太人那样吗？是在旷野的犹太人，或者说像主身边的犹大那样吗？还是像主的仆人，像摩西，像保罗，像彼得那样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哈利路亚。